七，永生，此时此地。基督曾宣告，他有权柄将永生赐给所有人。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至三节，这是他在世时其中一个伟大的宣告。我们知道，这个宣告经常被人当作笑柄。有些批评耶稣的人认为，耶稣是应许跟从他的人肉身不死，并基于这个假设，论断耶稣必定是一个宗教狂热的骗子，因为他自己很快便死亡，而他后来的跟从者也相继死亡。然而这种抨击纯粹是基于不明白耶稣的话。请随便翻看一下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但警告门徒他很快便会被钉十字架，而且还告诉他们，耶稣离开后，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为他牺牲性命。请参考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十二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一至三节。耶稣还宣告，他可以把永生赐给跟从他的人，意思不是说他们的肉身永远不会死亡。其他批判认为，耶稣所应许的永生是好人离开这个世界后会去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死后会上天堂。这些批判者嘲笑这个观念是一个危险和削弱人的能力的神话。他们说，这就如梦想着牛扒的饥饿者、贫穷和受压迫、失望和生病的人发明了这个想象中的天堂，以减轻生命中的苦痛与悲哀。不过，他们声称无神论者不需要这些药物，他们有勇气和智慧争取改善他们目前的生活，最终也能面对死亡的悲凉现实。他们不需以一个遥不可及虚构天堂的盼望来麻醉自己的心灵。新约圣经的确有教导信徒说他们死后会到天堂，虽然圣经引用的说法是离世与基督同在，或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请参考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不过，批判者指控这个将来天堂的盼望，就算不摧毁，也必定削弱人在世上努力过充实生命的意志力。但这个指控是错误的。新约圣经说得一清二楚，永生不是死后上天堂，它是我们在此时此地便能得到和享受的一种生命，远在我们死后上天堂之前。这可以说是生命的另一度空间，超越人类与生俱来就能享受的肉体、感情、艺术和知识的人生。这就是基督所说的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假如你可以想象，在一段只有肉体关系的婚姻里，男女双方从不跟对方说半句话，从不分享他们心底的想法，也从来不去认识对方的愿望、喜乐、惧怕和哀愁，以及他们共同对音乐和艺术的爱好。这种婚姻与动物交配无异，他们缺少了人性真实的层面。同样，只满足于享受肉体、感情、艺术和知识层面的生命，但对于与神有属灵的团契这方面却一无所知的人，他们错过了当下生命的最高境界。此外，他们也深陷在错过将来的永生的危险中。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信子的人有永生。请注意，动词是用现在时态，在此时此地就有。另一方面，圣经也加上了警告，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现在我们需要掌握另一个分别，新约圣经所说的永生跟永远存在不是同一件事。全人类都会超越肉身的死亡而永远存在，但圣经称有些人存在的属灵境况不是永生，乃是第二次的死。请参考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至十五节，我们将会在本书的结尾研究这个题目。说到这里，有些批判者也许会提出抗议，说 可以在今世享受的永生，只是自我欺骗的一种心理，这只是一种主观经验，而不是客观的事实。然而这种批评也适用于艺术欣赏，但这样说是同样谬误的。有些人在看艺术佳作时，除了画布漆上的颜料外，却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失明的人更完全没有艺术世界的具体的概念。可是这样并不能证明艺术世界并不存在，或艺术欣赏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欺骗。当然，有些眼睛失明的人不希望重见光明。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孩童时代能看见一点东西，但后来完全失明的人。他经常告诉我，就算有人要让他恢复视力，他也不会接受。他对现状十分满意，他害怕如果恢复视力，就会因为看到五花八门的事物而被弄糊涂，而生命可能会变得十分复杂。他宁愿过着没有光明的简单生活。同样，有很多人觉得，如果他们承认有神存在和有可能得到永生的话，他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太复杂，并且将要做出许多彻底的改变。他们宁持无神论，因这较为简单容易。因此，他们声称神和永生都是虚构出来的东西。不过，他们的声称并不能证明他们所说的是对的，反而显示出在属灵上他们是盲目的。有永生是什么意思呢？一，有永生即是可以分享神的生命。根据新约圣经的单词，人在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和认识神之前都是死的，不是肉身的死，乃是属灵的死。著名的浪子比喻就是表达死的好例子。浪子回家后，父亲对大儿子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请参考路加福音第15章第32节。浪子背弃了父亲，抛弃了家庭，到远方流浪。他不爱也不关心他的父亲，他从不与父亲联络，也没有把父亲的利益或生活放在心上。对他的父亲来说，他虽生犹死。当浪子觉悟前非，回家与父亲重修旧好时，他就是死而复生了。同样，当人不理会神，就是在属灵上死亡。但当人悔改与神和好时，他们就开始在属灵上死而复生了。不过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当人悔改归向神时，他们不但找到神，他们也像一个从前对艺术世界如死人般毫无反应的人突然发现其璀璨的光辉一样。当人悔改归向神，信靠基督时，神在他们心里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再套用新约圣经的单词，神叫他们活过来，神将自己的属灵生命赐给他们，就好像一位父亲将肉身的生命传给他的儿子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请参考以弗所书2章4至5节。打个比喻，一个放在包装盒里的电灯泡不会发光，把它拿出来插在台灯的插座上，把它放在已经有中央吊灯照明的房间，不过这个灯泡自己还不会发光，它是死的。直至把它插上供应中央吊灯电力的同一个电源，当我们这样做时，电流通过灯泡，灯泡就活过来了。二，永生的礼物在神和接受礼物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个人关系。先进的电脑可以用来学习辨认使用者的声音，使用的人只要在电脑面前说话，电脑便会将他所说的列印在纸上。不过，电脑对这个人的认识绝不能与他的妻子和儿女与他的认识相比。电脑永不会像他儿子、女儿一样爱他。电脑没有人的生命。不过， 当这个人生下儿女后，即把他自己的生命遗传到他们身上，儿女便能从父亲遗传下来的生命接收到认识和爱父亲的能力，并享受与父亲的亲密关系。同样，当神将自己的属灵生命传给人类时，他唤醒和更新了他们，与他们建立了关系，他们便认识他，爱他。这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参考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永生也是借着基督分享神的生命。请参考约翰一书第1章1至4节。三，永生，一份今生的礼物，一份永恒的产业。这解释了永生怎样可以名副其实的永远存在。当神与人建立了属灵的关系，与人分享了他的生命时，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永恒的关系。肉身的死亡不会终止这种关系，也不可以破坏它。当神借着赐永生与人建立了个人关系，神就会永远与这个人维持这种关系。基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请参考约翰福音第10章第28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参考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那么，永生不会因肉身死亡而受到影响。新约圣经将人在世上的身体比作一个帐篷，适合我们在世上短暂的寄居生活，却较为软弱，很容易倾倒下来。然而，在复活的时候，每一位信徒都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让他将被赎和完全的人性表现出来。新约圣经形容为神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请参考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节。此外，随永生而来的还有很多其他永恒的事物，是神赐给愿意接受基督的人。所以新约圣经指出救恩是永恒的。请参考希伯来书第5章第9节。救赎及其果效是永恒的。请参考希伯来书第9章第12节。神应许赐给信靠他的人的产业是永恒的。请参考希伯来书第9章第15节。同样，爱神的人的生命经历和痛苦所成就的荣耀也是永恒的。请参考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7节。然而最奇妙的是，永生是一份免费的礼物，是赐给那些真心悔改、相信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及生命的主的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请参考罗马书第6章第23节。永生的前置。永生就像肉身的生命一样，不是静止固定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有肉身的生命，但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发挥和建立他的潜质。永生也是同样充满潜质，因此永生也令人对将来充满希望。新约圣经鼓励已接受了永生的人要持定蒙召要得的永生，就如鼓励一个有潜质成为世界级运动员的年轻人不要轻视他的恩赐，却要努力将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请参考提摩太前书第4章7至8节、6章11至12节。而发挥和建立永生的潜质，主要的报酬就是增加享受永生的能力。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请参考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运动员越跑得多，他的心、肺、肌肉和呼吸就越强壮，他越锻炼就越享受跑步的乐趣。当然，认真的锻炼需要运动员有节制、忘我、专注及努力。如果运动员希望在运动会中赢得奖赏，他必须遵守运动的规则。如果他不守规则， 他不会丧失生命，但他赢不到任何奖赏。永生也是一样，要发挥永生的潜质，获得最高的奖赏，拥有永生的人必须准备好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请参考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们必须预备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他们必须学习发挥自制能力和遵守比赛规则，否则他们便会取消资格，得不到奖品。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至27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过永生的奇妙在于，他让拥有永生的人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无论他们的经历、责任、乐趣和痛苦，皆有着永恒的意义，且能获得永恒的奖赏。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5节，彼得后书第一章5至11节。我们能知道我们得到了永生，有些人甚至是一些十分敬虔的人，坚持在今生是不可能肯定我们有永生。还好，新约圣经针对这点的声明却非常清楚。我们在下一章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会先在这里把这个声明写下来。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请参考约翰一书第5章第11至13节。